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2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遭受过奇多风暴之后，马约特岛又面临第二次强气旋，已经启动了气象红色预警。中国专利加深了对波罗的海切缆事件的怀疑。特朗普内阁提名人包括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所有的提名人下周将面对参议院的听证会考验，尤其是民主党人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呼吁盟国兑现军援乌克兰所有的承诺。听众朋友大家好，去年12月中旬，马约特岛刚刚经历了气旋奇多的重创。今年1月12日，迪克拉迪气旋将再次袭击这个贫穷的岛屿。气象部门已经发出红色警报。马约特岛的行政长官比厄维尔表示说，红色预警将持续到周一晚上。法国气象局预测当地将出现强风暴雨，并说大雨可能引发洪水，建议居民寻找庇护所，并储备食物和水。地方当局已经命令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坚固的房屋之内，并避免外出。居民储备水、储备粮食都是为了应对恶劣的天气。紧急住宿中心向那些驻地有危险的人开放，包括驳船、马塞尔亨利国际机场在内的运输服务，周六傍晚已经暂停运营，什么时候再出发，另行通知。气旋迪克拉迪在格林威治时间11日16点30分左右来到了马达加斯加东北岸，并直扑旅游胜地诺西贝岛。法国新任的海外领地部长瓦尔斯在接受法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不允许我们再掉以轻心。他提到天气预报显示会有豪雨且雨势不断，风速高达每小时110公里。瓦尔斯还表示说，马约特岛所有的市镇设置了80个紧急的住宿中心，可容纳15000人。此外还有5000多人被安置在很多清真寺内。据慕尼黑的莫丘利报报道，中国货轮伊鹏三号涉嫌去年在波罗的海切断两条重要的海底电缆。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现在加深了对伊鹏三号的怀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慕尼黑莫丘利报报道，中国货轮伊鹏三号涉嫌去年在波罗的海切断两条重要海底电缆。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现在加深了对伊鹏三号的怀疑。去年11月，波罗的海两条重要电信电缆遭到破坏。德国与芬兰之间的一条电缆以及瑞典与立陶宛之间的一条电缆被切断。中国的专利申请显示，中国工程师显然已经发明了可以快速且廉价地切断此类电缆的设备。中国货轮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表示，没有人相信这些电缆是被意外切断的。瑞典防长柏林表示，一艘中国货轮的航线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发生的中断相吻合。悬挂中国国旗的伊鹏三货轮恰好驶过电缆被剪断的地方。2020年，浙江省丽水学院的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拖曳装置，廉价且快速。这是美国新闻周刊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该装置外形类似于带有切割刀的矛， 工程师提交了相应的专利申请，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中国参与了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但它至少表明人们对该领域的研究感兴趣。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包括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务卿及国土安全部长提名人，下周即将面对来自参议院的听证会考验，尤其是民主党人。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的内阁提名人逐步进入正式的确认阶段，参议院将于1月14号开始一系列的听证会，来审查多位关键人选的资格。最具争议的名单是国防部长提名人赫格斯，他的听证会安排在周二上午。他是前福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一些参议员因为赫格斯传出过度饮酒和不当性行为的指控而质疑他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位，预计他将引来听证会上民主党籍参议员的强烈质疑。另外，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卢比奥曾经在2016年参加党内初选时与特朗普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失败，8年之后他将面临来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僚的挑战，以寻求国务卿的提名确认。卢比奥长期以来是 TikTok 的激烈批评者，但是现在似乎尊重特朗普希望能够保留这款应用程式的趋势。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听证会在周三登场，那个人选诺姆预计将向委员会阐述领导国土安全部的计划，这个部门将负责执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另外，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拉特克里夫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总监，他将在听证会上讨论如何领导美国的情报工作，特别是应对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部分参议院共和党人就提醒这些人选不要落入民主党的圈套，这些提名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听证会做出严密的准备，他们被期待展现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要展现对特朗普的忠诚，以捍卫特朗普的政策。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俄罗斯持续发动数百次的空袭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呼吁盟国兑现军援乌克兰的所有承诺，其中包括反制俄国空袭的武器。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过去这个星期对乌克兰发动数百次空袭，并动用近700枚航空炸弹，超过600架攻击型无人机。泽连斯基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发文写道，俄罗斯得以每周持续作战，就是因为俄军保有威胁乌克兰的能力，并运用自身的空中优势。他呼吁乌克兰盟国兑现已讲好的协议。他的贴文写道，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盛顿峰会做出的决定，以及德国拉姆斯坦美国空军基地会议期间关于乌克兰防空的决策尚未完全兑现。泽连斯基近日曾经说，他已经跟美国等伙伴商讨授权乌克兰生产防空系统及飞弹的可能性。乌克兰空军12日也指出，俄罗斯在夜间出动94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其中60架，另外34架受乌克兰电子战系统干扰而改变了方向。数月以来，俄军一直在乌东地区持续推进。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又声称，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攻下两座村庄。
美国政府延长了日本制铁终止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计划的期限。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针对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问题，有消息称要求日本制铁在30天内放弃收购计划的美国总统令期限延长。拜登总统3日发布的命令要求日本制铁在2月2日之前放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所有计划。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12日宣布，一直在审查收购计划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批准将截止日期延长至6月18日。美国政府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但审查人员未能达成整体共识。去年12月，该委员会未对此收购案作出决定性方案，而是将其交给了拜登总统做最后决定。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钢铁公司拥有基地的宾夕法尼亚州等20名市长呼吁拜登总统允许收购，但2025年1月3日，总统宣布了禁止收购的总统令。拜登总统的理由是存在国家安全上的担忧，担心钢铁业被外国公司控制会带来风险。但有人指出，其真正原因是出于对民主党支持的基础。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回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新上任的总理贝鲁即将访问中国，这是总统马克龙6日在外交使节讲话中宣布的一则消息，但目前并不知道贝鲁访华的具体时间。中国官方网站1月11日刊文指出，法国总理即将访华，中国马上给一个下马威，宣布贸易投资壁垒调查的结果。中国呼吁法国等欧洲国家应该摒弃过去的偏见和误解，展开平等互利和共赢的合作。法新社12日专访了刚刚访华归来的达豪斯酒庄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达豪斯。记者问及是否法国总理贝鲁访华给干邑白兰地等酒业带来希望，马克·达豪斯表示说，我目前并不知道贝鲁总理访华的细节，也不知道他将些说些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他告诉记者，我们都是些中小企业的经营人，关注的是酿好酒，奉献给国际市场。他表示说，中欧的贸易把酒业人士推向了前台，我们非常担忧，也很无奈。酒庄的董事长还表示说，他不知道总理贝鲁访华时会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他真的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些什么。达豪斯酒庄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还告诉记者，我刚从中国回来，情况非常艰难，市场也很复杂。消费者担心加税会大大提升我们产品的价格，我们冒着退出市场的风险，并面临威士忌和其他烈酒的竞争。他还告诫说，我们的营业额有 15% 来自美国、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因此，随着特朗普的到来与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战，我们将发现自己陷入了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地缘政治谈判之中。法国干邑白兰地产业行会的主席莫里雍认为，北京的措施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措施直接关联。他担心北京这项措施会给法国的干邑白兰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在全球干邑白兰地出口市场占比达 30%， 中国的市场是不可忽略的。中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了一款被称之为全球最强的电子战武器设计的软件，名叫耀光。 该软件在速度和内存使用效率上超越美国同类的产品，并以免费开放下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25年1月11日是中国宣布出现首例新冠死亡5周年的日子，五年后几乎被人遗忘了。与此同时，禽流感、流感还有奇怪名字的其他呼吸道病毒也在流行着。2020年1月11日，武汉市卫生官员宣布，一名61岁的男性因感染一种未知病毒导致的肺炎并发症去世。外界对中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的身份知之甚少，只知道他61岁，因为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该患者常年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入院后用上呼吸机，症状无好转，于2020年1月9日晚死亡。该病毒随后引发了一场全球的大流行病，迄今已造成700多万人死亡，并严重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今年1月11日没有官方的纪念活动，当局严格控制的中国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在社交媒体上仅有少数用户提到这个日子，其中一些留言出现在已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账号下，有用户写道，李医生又一年过去了。1月12日虽然是周日，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立平等人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说，当前正值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监测显示流感是引起当前医疗机构急性呼吸道传染患者就诊的主要疾病。目前流感阳性率上升趋势已经减缓，大多数省份流行强度处于中等水准。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预计本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准可能会出现下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立平在发布会上并没有强调儿童感染流感病毒后得脑炎死亡的严重病例，而近期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大陆儿童因为流感病毒导致相关脑炎死亡的病例有所曝光，其中急性坏死性脑病被医学界认为是流感病毒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从发病到死亡的中位时间只有1天。王立平只是提到数个目前流行的几种呼吸道病毒，包括人类间质肺炎病毒、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等等，但说这些均是已知的病原体，没有出现新发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和就诊压力不会高于去年。另据联合国网1月7日的报道，周一美国报告了首例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死亡病例。世卫组织表示，该病毒对更广泛人群构成的风险仍然较低，因为 H5N1 病毒并非在人类中传播，而是使接触家禽或奶牛的人受到感染。但自2003年迄今，世卫已经报告了近900例人类感染，其中一半以上是致命的。 有专家担忧 H5N1 禽流感病毒在不断的进化，可能会变得易于发生人际间传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开启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像1918年和2009年的 H1N1 大流行一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向南奔波，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流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11日是中国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5周年。2020年的这一天，中国宣布武汉一名男子因神秘肺部感染而死亡。据中国媒体当时报道，这名至今未予披露身份的死者，由于出现令人担忧、前所未有的症状，已经接受了数天的治疗。此后数周之内，这种神秘病毒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引发了一场致命的大流行。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在周末版的网页新闻报道中，对新冠大流行5年后病毒传播情况、预防以及危害和挑战进行了提示，并回顾了此一病毒造成的惨重影响。解放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5年之后的今天，这一病毒已不再是全球风暴的中心，却也没有成为被抹去的历史，因为它依旧存在，仍会导致感染和死亡。在这场历史性的危机期间，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面对新的全球流行病风险，如今的预防仍显不足。报道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免疫力在疫苗接种和感染后得到增强，呼吸道感染对死亡和住院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不过，许多专家表示，到目前为止，这种病毒还没有特定的季节，但似乎正在逐渐流行，并定期卷土重来，有点像流感，因此人们不可掉以轻心。报道强调，疫苗接种对遏制疫情流行至关重要。目前推荐的主要疫苗是抗奥密克戎疫苗，这种疫苗仍可预防严重形式和长期新冠的风险，尤其针对那些最脆弱的人群。此外，报道注意到，疫情带来或加速的某些创新，特别是信使疫苗，为癌症等其他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关于未来，科学家们确信，新冠疫情并不是最后一次大流行，目前很难预测下一场大流行的具体时间，以及世界是否会做出更好的准备。需要强调的是，近 60% 至 70% 的新发疾病是人畜共患疾病，由脊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引起。人类砍伐森林，增加了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导致疾病繁殖。2年多来，世卫组织成员国有关预防流行病协议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大概与人们正在忘记新冠肺炎造成的损害、多国政府的更迭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封锁持续存在密切相关。十字架报主要回顾了新冠病毒造成的惨重影响。该报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政府公布的情况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1日中国武汉宣布首例新冠死亡病例以来，该流行病已在全球造成超过690万人死亡。从全球看，预期寿命仍未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关于新冠大流行造成的惨重损失，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底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报告死亡人数超过12万1千人，而美国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倍，为112万7千人，从而似乎成为受新冠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其次依次为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在欧洲，英国是欧洲大陆失去亲人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超过22万8千人。意大利也受到重创，死亡人数为19万1千人。其次是德国和法国，死亡人数分别为17万5千人和16万8千人。
如果从每百万人口中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比例来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是付出最惨重代价的欧洲国家。在美洲大陆，秘鲁则领先于美国和巴西。世卫组织在2024年发布的最新版世界卫生统计中强调，在2019年至2021年的短短两年内，冠状病毒流行浪潮使近十年来人类在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取得的进步化为乌有。全球预期寿命下降 1.8 岁，降至 71.4 岁，回落至2012年的水平。大流行五年后，即使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有所降低，且奥密克戎变种占主导地位，卫生当局仍然警告说，此一疾病的致命性仍胜过流感。因此，世卫组织在2024年7月发出呼吁，要求人们继续接种疫苗。该组织强调，如今新冠病毒每周在全球范围内仍导致1700人死亡。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题目是安华在国际舞台高举东盟的旗帜。
听众朋友，在2025年动荡且不确定的国际变局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计划在国际政治舞台高举东盟旗帜，并且推动一个造福于全球的发展规划。东南亚媒体关注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五个创始国之一，马来西亚每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举措，随之带来一些新气象。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开启为期一周的阿联酋伦敦之旅，此行旨在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同时推进在可再生能源、食品和能源安全、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中心等领域的合作。据悉，安华将出席阿布达比可持续发展周开幕式，这是一场聚集来自非洲、亚洲、中亚、欧洲和中东国家政要的国际会议，席间还将发表题为《东盟与能源、贸易、繁荣、未来相互关联》的讲话，同时推广马来西亚在推进永续能源方面的经验和观点。泰国媒体评论，安华必将展示其作为东盟领导人的风采。经马来西亚媒体证实，安华还将出席本月20到24号在瑞士举行的第55届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该会议的主题为智能时代的合作，旨在召集来自政府、民间的全球领导人，共同探讨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全球和地区挑战。在东南亚媒体视野里，安华是一名精通国际政治、擅长谈判语言与打造伙伴关系的外交奇才，特别是他能对重要的区域和全球议题发表明智的意见，诸如如何应对中美冲突以及中东战争对世界的影响等等。安华此前在布城接待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并与到访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闭门会议。去年12月底，安华还跟饱受争议的泰国前总理他信一同搭乘游艇，在马六甲海峡兰卡威群岛水域讨论东盟战略以及地区发展规划。据透露，安华有意在国际政治舞台高举东盟旗帜，推动一个造福东盟 7.7 亿人民的全面性计划。根据此前跟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以及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如何提升东南亚区域竞争力，包括建设东南亚电网，促进数码化发展，将东南亚打造成区域数码经济枢纽等大型新计划。时值美国政治新旧交替，后任总统特朗普本月20号即将就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积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既无偿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给菲律宾以确保巴士海峡安全后，日本首相石破茂日前先后走访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宾、马来西亚跟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二者都是太平洋国际贸易运输线上的重要国家。中菲关系紧张之际，菲律宾军方公开表示，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捍卫领土和海疆。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方面的报道，安华接待了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双方重点探讨了两国在能源、贸易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并且承诺针对全球和区域安全课题保持密切沟通。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印尼期间，宣布在日本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向印尼无偿提供两艘高速巡逻艇，旨在强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这是日本和印尼之间的首次安全合作。双方还同意在地热、氢、氨、生质燃料等脱碳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石破茂表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强化合作关系。东南亚评论认为，日本正有意跟经济外交方面影响力增长的全球南方新兴国家加强关系。泰国媒体观察，马来西亚作为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目前正关注未来的两件大事，即东盟立场以及跟对话伙伴之间的关系。安华希望在今年五月和十月底分别举行两次东盟峰会，邀请超级大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为探讨地区以及全球议题创造更多交流想法的时机，同时借此提高马来西亚以及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用一个网传贴文开篇，贴文摘自《南渡北归》这部著作的一个章节《离别》。贴文是这样的，1948年冬，胡适至北大南燕园，诚邀物理学家饶玉泰南下。饶玉泰说，以前我华夏被西夷欺辱，现在百废待兴，我不能走。胡适默然，两人在大雪中作别。1968年10月，饶玉泰衣着破烂，浑身是伤，跌跌撞撞赶回到住所，手挽白绫，悬梁而逝。近日，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红顶商人荣氏家族传出移民加拿大，一家海运公司雇员在抖音晒出自己被一栋上海洋楼内古董家具打包搬家的视频。据悉，这是荣氏家族雇佣的海运公司在打包珍贵家具运往加拿大。红色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大爱国民族企业家族荣氏家族，熬过了中共集权统治史上最惨烈的毛泽东时代，最终选择离开，不能不说是2025年开年的一场标志性离别，立刻在全网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帖说，1950年代荣家带头支持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文革期间，荣毅人全家受冲击，夫人扫厕所，弱智女儿受迫害，荣氏家族依然在天朝咬定青山不放松。今天荣家的润，说明现在国内营商环境还不如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网友华润万家法帖说，一远洋货运公司爆出自己为荣氏家族搬家的视频，从而荣氏家族留在国内的最后一支被爆出移民加拿大。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第一代发家，荣宗敬、荣德生是解放前著名的面粉大王、棉纺大王。荣家第二代荣宏元、荣宏三、荣宏庆、荣尔仁、荣义仁、荣宏仁。荣尔仁即荣智健的二伯父， 在美国经营工商业。1949年前夕，荣尔人去香港，走时与荣智健的父亲相约，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问题就可回来。曾在初期回到祖国，1951年再申请出国，先到香港，后去了美国。荣智健的七叔荣鸿仁1949年解放前夕曾经与荣毅仁一起留在国内，现定居澳大利亚，创办了自己的工商实业。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1949年前夕迁厂至香港，在香港开设大圆纱厂，后辗转巴西，现定居巴西，经营面粉业，事业兴旺发达。荣宗敬的二儿子荣鸿三曾任申兴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申期经理，他也于早年移居国外，现定居美国。第一代领导人曾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守护，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先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网友张以荣发帖说，荣氏家族的出走引起了不小震动，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作为这里有名的红顶家族，一直被视为对祖国忠心耿耿。上海出走的那些人，广州出走的那些人，香港出走的那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精英。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建立起一座城。一个精英是一个地方的灵魂，一个地方的精英走光了，就只剩下一堆钢筋混凝土森林。网友薛船长在 LA 发帖说，新四军来了都没怕，远洋捕捞才捕了几年就吓跑了，要不是货代显摆，国人都不敢想象堂堂国家副主席家族也待不下去了。网友亚洲金融发帖说，荣氏家族曾显赫一时，算得上民营企业的标志性家族了吧，能坚持到现在才走也是真爱国了。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荣氏财团是以荣毅仁为代表的民族资本，据说家族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但在美国的所有富豪名单上目前并没有发现荣家后裔。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之前多年上富豪榜，现在已83岁。网友木旭发帖说，中国地位最高的财团是哪个家族？这当然是荣氏家族。别说什么马云、刘强东，在荣氏家族面前，他们就是小卡拉米角色。开国大典用的汽车就是从他家借的，抗美援朝用的12架战机是他家捐的，市值8万亿的中信银行也只是荣氏家族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无锡撤县设市最大的功臣就是他们家族。网友老猫茶党发帖说，坚持到如今才选择外移，也许是红顶商人身份的最后退场信号。荣氏家族的举动不仅是财富的迁移，更是对历史和未来的一种表态。网友谷底草发帖说，荣氏家族2025年移民海外已成现实，将不仅是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标志性事件。这样的现象提醒我们，经济发展需要政治包容，社会进步需要政策开放，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平衡权力与市场、自由与控制，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一个著名家族的出走可能释放出强烈信号，影响其他企业家和资本的信心，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资本外逃和人才流失。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狂风暴雨要来了。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和卡特琳娜·兰姆夫人的冲突让拜伦对男女之爱产生了深深的鄙视，但也同样让他陷入可怕的空虚。这种空虚促使他与好几位女士有了密切的关系，但这些都不能让拜伦安定下来。最终他不负责任地进入婚姻，婚姻注定失败，他也注定漂泊余生。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舞，荒唐岁月与婚姻破裂。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以拜伦的性格，他绝不可能安于正常的婚姻生活。
是的，我们说过，拜伦时刻需要爱情生活，但这只是他创作的触媒。在宗教生活极为重要的英国，拜伦的所有行为几乎都是叛逆。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拜伦对待女性的态度实质上极端自私，在一时激起的爱恋背后是欲望和征服欲，反抗道德面纱下的虚伪是一回事儿，而把所有道德要求都视为虚伪，则是虚无主义包装起来的自私与残忍。布兰对斯说得好，他的爱情从来不过是一种镜中幻影，这种爱情在镜子里模仿着火焰的种种摇荡和跳动，自身却没有任何光和热。拜伦在诗中嘲笑女人，在女人的第一次激情中，他爱的是爱人，在以后的激情中，他爱的只是爱情，这已成了习惯，他不能把它克服掉，这对他轻松适宜，像只好戴的手套。他这样看待妇女对爱情的态度，其实这是他把自己的态度转嫁给了女性。与卡特琳疏远之后，他又结识了奥克斯福夫人。这位夫人呢，她是信奉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最喜欢卢克莱修的哲学著作。她崇拜肉体之爱，反对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缠，在当时的社交界中，这并不多见。拜伦立即就拜倒在奥克斯福夫人裙下，因为他享受到了一种轻松、舒适、随意的性爱关系。拜伦写信给卡特琳，坦白说，我再也不是你的情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我建议你改掉你的虚荣，让我安静点吧。1813年7月6号，在一场社交集会上，卡特琳与拜伦相遇。在几句言语不合之后，卡特琳突然抄起把刀子，拜伦嘲笑他，如果你想扮演一个罗马人，请留意你的刀子该怎么扎，对着你自己的心，不要对着我的，你已经在我的心上扎过了。
拜伦此刻嘲讽得很残忍。
是的，这是他的表现，完全符合人家对他的称呼，邪恶的拜伦。卡特琳夫人大声叫着拜伦的名字，用刀子伤到了自己。人们把流血的卡特琳送走，拜伦不为所动，他说这又是他的一套把戏。几个星期后呢，卡特琳夫人又前往拜伦家，见他桌上放着一本诗集，便在上面写下记着我。拜伦见了这句留言，就在旁边提了几句诗，记着你，记着你，直到忘川平息，生命奔腾之息，悔恨的羞耻总会抓住你，就像狂热的梦缠住你。他竟然没有一丝愧疚之情。就在同一年，拜伦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之事，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有了一段不伦之恋。他自己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儿。我不说，我不寻根究底，不透露你的姓名， 这声音中带着悲哀，这名字中有着罪行，但是燃烧在脸颊上的泪水会告诉你，藏在内心寂静中深深的情意。同时，墨尔本夫人劝告拜伦结婚这件事一直挂在他心上，他决定向安娜贝拉求婚。
从各个方面看，他们两个人都不般配。
我想拜伦下这个决心呢，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年前拜伦曾经向安娜贝拉示好，但安娜贝拉拒绝了他的挑逗，这很伤了拜伦情场上无往不胜的自尊心。其次，安娜贝拉和拜伦一贯交往的女子截然不同，她从不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只在乡下的宁静中读书、祷告、写诗。她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这刺激起拜伦的好奇心，产生了非要一探究竟的冲动。第三，拜伦放荡的行为常让他自己陷入迷惘、苦闷、荒谬的心境，而安娜贝拉的性格平静、贤淑、坚定，正是拜伦的心理需要。1813年8月，拜伦终于收到了安娜贝拉的信，信中说，绝不要再让你自己成为一时的奴隶，也不要把你高贵的冲动寄托于人生的偶然，要有一个目标，他永远把握住你的情感，操纵你的理智。为了使人类受益，你必须爱人，必须忍耐人的虚弱。拜伦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女人这样严肃的劝告。拜伦就表示，如果能预见到你的生活将与我的生活连在一起，如果我拥有一种明确的希望，不论它是多么遥远，我将与现在大为不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甚至表决心说，在我自己这里，我应该脱胎换骨，重塑自己。1814年9月20日，拜伦给他的好友托马斯·穆尔写信，激动地告知，我就要结婚了，我的求婚被他接受了。其实呢，自从他的求婚被接受，拜伦就开始怀疑这件事是否做对了。安娜贝拉的确与众不同，莫洛亚曾经总结这种不同说，他将他说的每一分析，拜伦信口胡言，而安娜贝拉却从中得出教授式的演绎，公正的数学家计算了情感的种种可能性，所以测量出音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将爱情转变成方程式。
安娜贝拉的这种情感方式对拜伦是致命的。
是的，如果说没在一起生活时，安娜贝拉的这种与众不同会引发拜伦的好奇心，可是一旦在一起生活啊，他和拜伦性格的冲突就成为每天的功课。拜伦不仅没有脱胎换骨，相反，他总要不停地用他那套虚无主义理论挑衅安娜贝拉的信仰。莫罗亚得出的结论呢，很让人信服。他说呀，平心而论，这是悲惨的一对儿。一个人的特点加上另一个人的缺点，只能够产生痛苦。安娜贝拉用她的言语和天生的思考习惯，使拜伦复归到性格严肃的一面，但是强迫拜伦思考宇宙的秩序，简直就逼他发狂。拜伦在家中的行为呢，也让安娜贝拉恐惧，他常常在睡梦中就惊醒，起床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手中挥舞着手枪和匕首，以致安娜贝拉担心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到了年底，安娜贝拉的母亲呢，要女儿回家看看，而拜伦坚持不去。结果呢，安娜贝拉只好带着新出生的婴儿艾达回了娘家。娘家人看到回门的女儿的状况呢，就大吃一惊，因为在和拜伦生活的这段时间呢，安娜是身心交瘁，又瘦又弱。于是呢，娘家人就决定请律师来达成分居的协议，他们绝不能容忍拜伦这样对待安娜贝拉。 这一对夫妇的婚姻传言让伦敦社交界找到了痛击拜伦的最好理由。这个邪恶的拜伦根本不配做伦敦上流社会的一员。结果呢，拜伦去上医院的路上遭到路人侮辱，在议会中没人搭理他，报纸上甚至把他称作暴君尼禄。上流社会聚会时，拜伦一露面，其他客人竟然纷纷退席，以表示对拜伦恶行的愤怒。
安娜贝拉是否下定决心和拜伦一刀两断呢？
至少他对婚姻的这种后果呀是早有准备，因为他在与拜伦生活时呢，把拜伦的一些不检点的行为，一些对他本人的伤害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且他还编号保存，真是一个冷静的数学才女。但是英国上流社会集体攻击拜伦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因，那就是拜伦是拿破仑的支持者、崇拜者。而那个时候呢，英国正和拿破仑处于战争状态，拿破仑对英国实施的封锁政策极大的打击了英国的工业贸易，而拜伦却写诗大赞拿破仑。比如他在假托译自法文的《拿破仑的告别》一诗中说，别了法兰西，然而如果自由再次跃升，在你的土地上重整旗鼓，那时记着我，在你幽深的山谷中，紫罗兰仍旧在滋生，尽管干枯了，你的泪水会使它绽开花朵，而且我还会挫败百万大军的包围。拿破仑百日复辟后败于滑铁卢，欧洲各国君主弹冠相庆，拜伦却做了一首滑铁卢颂。我并不诅咒你滑铁卢，尽管自由的雪洒向你像朝露，雪尽管洒了却没有被遗弃，它又从每个满雪的躯体中升起。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敌视之下，1816年4月拜伦告别英国前往欧洲大陆，这一次他和英国永别了。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舞，荒唐岁月与婚姻破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21课。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Elle ne 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e 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e?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inoun 是这里的经理。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和物流业务 Les Services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Oui.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s m'ont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ne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 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c'est normal.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la lettre recommandé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遭受过奇多风暴之后，马约特岛又面临第二次强气旋，已经启动气象红色预警。中国专利加深了对波罗的海切缆事件的怀疑。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包括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务卿及国土安全部长提名人，下周将面对参议院的听证会考验，尤其是民主党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呼吁盟国兑现军援乌克兰的所有承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 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